姊妹，我们来唱一下这个补充本诗歌338首。我们就把第二节先宣读一下哈。荣耀神，今愿在这里向你屈膝，赐我们智慧启示灵，得见奥秘。这一生只愿投身你神圣经纶，只为你永远的心意，基督身体，在我调和灵里，带我进身体实际，想你加强救恩，使我们成耶稣的见证。主啊，愿你快来，照着你所曾经答应，我们唯一羡慕是你在临。荣耀神，今愿在这里向你屈膝，是我们智慧启示的圣经纶，只为你永远的心意，基督身体，带我调和灵里，带我进身体实际，向你加强救恩。我们曾耶稣的见证，主啊，愿你快来，照着你所已经答应我，唯一羡慕是你在里，荣耀神。在这里，你屈膝，赐我们智慧启示灵，得见奥秘，只愿投身你神圣经纶，只为你。永远的心意，基督身体，调和灵力，带我进身体实际，向你强求恩，使我们成耶稣的见证。主啊，你快来，主啊，感谢你哦，使我们在羡慕你的再来，叫我们投身在你神圣的经纶里面，主啊，建造你的身体，在我们调和的灵里，享受你身体的实际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愿你们喜乐。啊，我是张宗勇弟兄。啊，我们家去年9月回到台南。啊，目前住在麻豆。哦，一起配搭服饰，哦，非常喜乐能跟大家一起来聚集，
好，那我们这堂课讲到《使徒行传》的65篇跟66篇的生命读经，还是说到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这个繁殖。那经文主要是《使徒行传》的25章，好，25章，好，但是呢，在纲要的部分呢，他是把25章跟26章放在一起，好，都是说到腓力斯向继任者腓斯都的转流。那主要在25章就说到犹太首领他们要求，要求什么呢？要求啊，这个把保罗从该撒利亚，解送到耶路撒冷，他们要求他们做这件事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他们要杀害他，对，前一章我们看见他们想要杀害保罗，因为他们觉得他就是那个祸害，就是那个瘟疫，非常的这个拦阻，他们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发展。那但是他们的要求就被拒绝了，然后呢，他在腓斯都前面的一个分数，就是保罗的分数，然后他也提出要向该撒去上诉，到哪里呢？到罗马，去上诉于该撒，然后后来腓斯都向亚基帕王的提说。那在整章的圣经里面就看见了有3班人，有3班人，有谁呢？有犹太宗教徒，他们是假冒为善的，甚至是属鬼魔的，他们竟然要杀害人，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怕。这个宗教如果只是为了履行一个宗教的义务，却没有这个真正的来侍奉神，来寻求神，却会落到这个魔鬼这个利用的这个工具里面。那另外一般人就是罗马政客，他们是黑暗的，也是腐败的，甚至充满淫荡并且是贪财的，所以政客政党都是这个非常这个黑暗的。那你从这一章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一面来讲好像对犹太宗教的首领答应他们，然后呢后来又拒绝他们，这个就是要还要跟这个使徒拿取这个索要这个钱财，他们是非常的这个贪财的。那第三班人呢就是召会，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召会，到了使徒行传25章，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跟使徒行传第2章第三章的召会光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时候召会刚成立的时候，这个使徒们是非常的刚强，对不对？他们起来传福音，放胆讲说神的话，神就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，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，然后呢他们就挨家挨户，来聚集，来拨饼，来这个祷告，过召会生活。但是到了25章，你就会发现召会领头的人，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好像失去了原来的那个意象，甚至啊他们还向保罗说，你看在耶路撒冷的召会有多少，这个犹太人怎么样热心律法，是不是，不是热心福音，他们完全转到那个犹太宗教的律法里面去了。这样的一个衰落的光景，我们知道这个过没多久，主就差派了这个罗马太子提多，来攻陷这个耶路撒冷，烧毁整个城，连那个地方的召会，也一起的毁灭了。这就应验了主耶稣在马太，那边所说的预言，对不对？ 这个拆毁那里的城墙。那如果你看他们像当初一样的刚强站立，虽然会有逼迫，但是呢他们却怎么样，他们就分散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去怎么样，去到别的城市去传扬福音，去建立教会。所以这个教会败落的光景，这样的三方面的情形，对于保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，很大的影响。那在这里呢，保罗啊，他做了一件事，在十一节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，我若行了不对的事，犯了什么该死的罪，就是死我也不辞，但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是虚的，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，我上诉于该撒。这一段话说到保罗的什么态度，他实在是非常的刚强，在这里面对这个犹太议会的这个控告，然后呢跟菲斯都这样子的说话，这个甚至他要求怎么样呢，上诉于该撒。那我们在注解里面可以看到，保罗是为着辩护要上诉于该撒，这要实现他去罗马这个推广主见证的心愿，当然也是照了前面主所指示他的，主要与他同在，在耶路撒冷主与他同在，主也说在罗马也要与他同在，那所以他是要上诉的。那这个上诉呢，很特别，他采取的方式呢跟基督不一样，因为基督被人家控告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，他是安静的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没有任何的这个说话。但是保罗却不一样，他说他要上诉，他要上诉，因为呢他是主所差遣忠信勇敢的使徒，他需要辩护，他也运用智慧来拯救自己的性命，脱离逼迫他的人，使他能够完成他尽职的路程。虽然他愿意，他也预备好要来为主牺牲他的性命，但是呢他仍然竭力的要活得长久，使他可能完成主托付给他的职事。那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面他就说这一段很难讲，很难讲说保罗是对还是错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有很多人跟他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你去耶路撒冷就会被捆绑，被抓拿，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里很矛盾啊？我们上一堂说要身体基督，对不对？要顾到身体的感觉，难道保罗没有看见身体吗？难道保罗不知道身体的感觉吗？但是啊，这个李弟兄就说很难讲，对不对？不能说保罗是对，也不能说他是错，那但是呢保罗实在是成熟的人，在这样的为难里面，他其实是为了，他都在外邦地传福音建立教会，但是呢因着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影响到了其他地方的教会，所以他才想要去到耶路撒冷解决那个问题的根源。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耶路撒冷那个情况实在是太为难了，对不对？太为难了，以致保罗都要怎么样， 都要妥协。哦，这个使徒们跟他说，你去为那几个人怎么样？付钱，对不对？哦，缴纳他们这个还愿的费用。哦，难道保罗不知道那个是旧约吗？哦，旧约都已经怎么样过去了？哦，真正的奉献，哦，不是在肉体的割礼，哦，是在灵里的割礼。哦，但是没想到因着这样的气氛，哦，这样的环境，哦，保罗也只好怎么样，哦，去那个完成这些事。哦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主的主宰，哦，有一个暴动的局面。哦，那当然保罗一面来讲是看到那个暴动是 很可怕的事情，哦，那些人是没有理性的，哦，但是另外一面来讲，主也借着这个环境使保罗脱离了那个掺杂的情形。哦，这个脱离了掺杂的情形就有一连串，哦，这个分数，哦，对不对？上礼拜我们说在暴动者前的分数，哦，在议会前的分数，哦，甚至这章讲到这个在腓斯都，哦，在这个那些这个政客前的分数，哦，这些都是使得保罗更加的认识，哦，这个犹太宗教的这个黑暗，哦，认识政客的这个腐败，哦，认识教会因着，哦，没有专注在神经纶的意象下而有的软弱跟这个退后。哦，所以呢这就给他有一个机会来完成主给他的职事，就是要来完成神的话，哦，完成神的话。哦，所以他就有比较多的时间来思考，哦，他当初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所得着的那个启示，哦，那个亮光，哦，然后呢对照他所在的教会的光景，哦，来把神经纶的这个意象来书写完成。哦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。哦，那当然这个另外一个注解是说到 保罗他若不上诉，哦，他可能就早已经被杀害了，哦，就没有办法继续为主使用。哦，然后呢保罗他去罗马上诉该撒之前他只写了六封书信。哦，那第一次监禁在罗马呢就写了哥罗西、以弗所、腓利比、腓利门。哦，出监以后写了提前、提多、希伯来。哦，那最后一次监禁就写了提摩太后书。哦，那我们就知道如果没有后面他在罗马那个时候写了这八封的书信，哦，教会就会受到何等大的损失。哦，那他这十四封书信呢，哦，这个之前写了六封，哦，那之后呢就写了这个八封的书信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有这个保罗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这个背景，哦，你再去进到这几卷的书信里面，你的感觉会不太一样。最近我们教会在背哪一卷书啊？哎，哥林多前书。哦，他在哪里写的呢？哦，在上诉于该撒之前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当然还有那个加拉太书。哦，加拉太书。哦，加拉太书保罗那时候对于割礼呢他什么态度呢？哦，他说啊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乃是做新造。哦，所以他觉得这个还没关系。哦，哎，你受也可以不受也可以。哦，只要你在哪里呢？在基督里，啊，都是新造。哦，但是你看哦，他在这个被监禁在罗马的时候写了什么书呢？写了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、哦，腓利比书跟腓利门书。哦，腓利比书我们知道它是一卷经历基督的书，对不对？哦，以基督为他的标杆。哦，他渴慕要来活基督显大基督。哦，在这卷书里面呢他对于那些律法的宗教的他的感觉是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犬类。 他们是作恶的，是妄自行歌的。保罗的语气啊，完全不一样了，不是无关紧要的，是犬类，是非常非常糟糕的。所以呢，保罗就这个写信跟他们说，你们要怎么样提防，要提防他们，这些人是很糟糕的，不能妥协的，不是无关紧要的，是要提防的。那他出监之后呢，写了这个希伯来书啊，他讲了更多了，他讲到基督的什么超越，他超越了天使，超越了摩西，超越了亚伦，超越这一切。所以呢，他鼓励这些犹太人要什么，要前进，要过河，不要留在已过的那个情形里面。你看，这就是保罗的心境的一个转变。所以这几卷书信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盼望啊，我们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，能够对照保罗的行程，那继续的来看他所给我们的启示。那这里面呢，保罗他被这个神的经纶所抓住。那什么是神的经纶呢？其实神的经纶就是要繁殖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。他怎么样呢？他是在包罗万有复活之基督的身位里面，来繁殖这位三一神。这就是神的经纶，要使他在我们身上得着扩增。那他在被监禁的那两年里面，他写了这八封的这个后面他写了这八封的书信，都说到要来执行神新约经纶的这个路，这个景象都描绘在这几封的书信里面。那这个完成呢，包括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一起宣告一下，包括了基督的成肉体、过人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，使他可以将自己分赐到神所拣选的人里面，以繁殖他自己。这样神的子民就可以成为神的众子，并基督的肢体，做团体的身体来彰显他。这个彰显在今天是在地方召会，在将来的永远是在新耶路撒冷里。那这就是保罗所得着的看见，也盼望也成为我们的看见。那到了66篇的生命读经呢，给我们看见保罗所在那个处境的图画。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在三班人中间，对不对？那在这里面神，我们上礼拜有读过，说到主给他的鼓励，说什么呢？说你当壮胆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郑重的为我做了见证，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这个在罗马就是说到他上诉于该撒，他是平安的会到那边去。这是主给他的预言，也是主给他的鼓励，主要与他同在。那在这里主选定保罗做执事，做见证人。那实际上在这一切的分数里面，保罗说到基督的那个内容并不多，但是呢，主却承认保罗是他的见证人，是借着什么呢？不是借着他的说话，是借着他的生活，他在那里的行事为人，成为活基督的基督的见证人，他能够见证主，因为他活基督，他是活基督的人，也是基督活的见证。所以他跟那班犹太的宗教徒，跟罗马的政客，跟召会那个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有一个深刻的印象，保罗在这几章圣经里面他是基督的见证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说到三类人，所以保罗不是这三类人中的一类，他是什么？第四类。第四类是什么人啊？ 是见证人，对不对？是活基督的见证人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也需要借着保罗的榜样，看见如何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，使我们能够活基督，能够来彰显基督。这个刚才弟兄讲得很好，我们聚会的时候啊，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待会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拿了便当出去的时候，开车的时候，还要继续什么？活基督，继续的彰显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常常呼求主的名，享受主的话，让主更多的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继续做主的见证人。阿们。那保罗他所过的生活，就是复活基督的繁殖，是何等的荣耀，也是何等的得胜。虽然他被抓，虽然他被囚，但是呢，他却把基督活出来。他传基督，他又活基督。对主来讲是何等的得着益处，对仇敌又是何等的羞辱。在那个仇敌活动的中心里面，有保罗这样一个活基督的人，是何等的有这个益处，有益处。那复活的基督已经借着进到保罗里面，也使他成为基督活的见证人，来繁殖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使徒行传的什么继续，今天基督也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已经繁殖进来了，要借着我们来怎么样活他，继续的来繁殖他。我们要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要活你，我要繁殖你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把你彰显出来，把你繁殖到我们身边的人里面去，求主得着我们，借着这样的这个榜样。你要知道保罗的处境比我们更是什么艰难的，对不对？他还带着什么锁链我们今天还是非常的自由自在，要去哪里都可以去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里面有保罗里面所有的那一位基督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能够与他一同的生活，一同的行动，继续他在这里的见证，这实在是太宝贵了。那最后呢，在这几篇的生命读经里面，有几个问题，也是待会我们在这个各桌里面可以讨论的。第一个，保罗为什么要上诉于该撒？我们刚才有讲过，对不对？为着要保存他的性命，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完成那些的书信，把他得着这个神经轮的启示能够书写出来。第二个问题，神新约的经纶是什么？什么是神的经纶呢？刚才弟兄带领我们说主的恢复是什么？神成为肉体，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赐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，为着要建造教会，做基督的身体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。那什么是神的经纶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自己问问自己，也要把这个告诉别人。神的经纶就是神的计划，神的家庭行政，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救赎的人里面，使他能够繁殖到他们的里面，得着这个身体，得着他的扩增，做他的彰显。今天是在地方教会，将来是在新耶路撒冷。待会我们可以再多讲一点。那第三个呢，如何看出保罗是基督的见证人？那当然关键不仅在于那时候保罗的说话，也在于他的生活，他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生活实在是非常的关键。 弟兄们要我们层层复兴，对不对？日日得胜，然后呢要传扬福音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什么生活，这个不是全时间训练，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你早上起来就要做这件事情，早上起来就是要祷告，早上起来就是要这个导读神的话，就像我们早上起来要刷牙洗脸，要预备早餐，要这个预备孩子们的上学，等等的，这都是生活。那同样的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像保罗一样是基督的活见证？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边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各桌来分享。 Amen。